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月24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圣十字架会传教使命，跨越边界的希望。天主教香港圣经协会第52届周年会员大会，乌干达的修女们像拼布一样缝合破碎的生命。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普世教会庆祝2025年复活节时，圣十字架会将展开一段改变人心的传教年旅程，主题是跨越边界的希望。该修会总会长终身修士贝德纳尔奇克表示，此倡议不仅召唤大家采取行动，更是在一个渴望更新的世界里鼓励人们为基督无尽的圣爱做见证。适逢圣十字架会会祖真福莫罗诞辰周年纪念，该修会现任总会长宣布，传教年将于4月28日展开，当天正是莫罗神父于1840年派遣首批会士从法国前往阿尔及尔的185周年纪念日。贝德纳尔奇克修士引用该修会的会宪，称其使命是派遣他们跨越各种边界。他指出，修会的指导文件提醒众成员，周年纪念鼓励他们走出去，不仅跨越那些区隔国家州郡的边界，更要打破彼此之间的隔阂和藩篱。跨越边界的希望意味着愿意冒险走出自己的舒适圈，离开熟悉的环境，前往不熟悉的地方，看看我们会遇见什么人和什么事，其形式是与新的人群及文化相遇，培养新的服务才能，接收新的模式。这一切需要有创意的思考和规划方法。正如2025年禧年的主题是希望的朝圣者，鼓励信众在希望中前行，信赖天主上帝的安排。同样的，圣十字架会以跨越边界的希望为主题，展开新的传教使命，要求修会每个会士拓展信仰的视野和服务，承认希望不受地理、文化和环境的束缚。在这传教年期间，圣十字架会将在布干威尔岛和巴布亚新几内亚成立的新的传教站，该修会将派遣8名传教士出去，在圣十字架会还没有去过的地方，让人们认识天主、爱慕天主、侍奉天主。香港公教报报道，天主教香港圣经协会第52届周年会员大会于1月下旬在施霞伟圣方济各堂举行。神师麦英健神父以拥抱希望、携手向前鼓励会员，在禧年中把握每次研读圣言的机会，并效法初期教会的成员，全心全意积极主动地向身边的弟兄姊妹传扬福音。大会以供奉圣经礼做开始，之后举行从圣经中看望德为主题的公开讲座， 主讲嘉宾邱建峰以四部福音与参加者分享及反思望德，麦英健神父也勉励参加者，就如禧年徽号上的第一个人，紧紧地拥抱着十字架，提醒我们在世界大事上或人生不同的处境中，求主增加我们的望德，走上这个为主作证的旅程。之后，协会会长冯淑媛进行会务报告，总结过去一年圣经协会的工作及活动，例如到不同堂区定期举办圣言诵读活动，并于7月至8月期间进行书籍推广。协会也曾举办过电影欣赏会，并首次参与明爱漫步会，主动走入社区中以推广圣言。至于来年计划，协会将继续举行每月圣言诵读、会员周年退信、圣言同行者工作坊。同时，为了向青少年推广圣言，协会将为本地中学、小学举办与圣言相关的比赛，并与澳门圣经协会交流及举办朝圣活动。罗斯玛丽修女开始从她所在的修会谈起她工作的故事。尽管她被称为乌干达的德雷萨修女，且在多年前《时代》杂志也曾将她评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百位女性之一，但她自己却强调自己的力量和勇气是来自于天主、祈祷以及她的同会姊妹等。罗斯玛丽修女指出，直接面对困难是耶稣圣心会自创始以来其历史的一部分。该修会于1954年在南苏丹成立，在短短十年后变成了一个难民团体。这是因为当时国内冲突加剧，修女们做出艰难决定，带着他们日常照顾的人们，主要是妇女和儿童，逃往乌干达。这一戏剧性的迁徙至今仍被比作圣经中圣家逃亡埃及的事迹，也因此激发了许多修道圣召，其中便包括年仅14岁便立志奉献一生给天主的罗斯玛丽修女。修女说，我曾听说修女们照顾孩子，我认为那是最适合我的地方，因为我喜欢孩子，也曾为我的姐姐的孩子当过保姆。修女简短地解释道，她坚信天主叫我们去做他深知我们能够做到的事。很快的，她的才华便展现了出来，她和同会姊妹们决心照顾那些被反叛分子绑架、遭受性侵、被训练成杀手、后来被自己团体排斥的年轻女性。人们害怕他们，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手上沾满了挚爱的鲜血。于是我敞开大门对他们说，来吧，到我们这里来。罗斯玛丽修女回忆道，仿佛是在邀请受欢迎的客人。我还给当地广播电台传递了信息，这很危险，因为反叛分子会听到。然而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因为许多妇女和年轻的女孩前来，常常连他们的孩子一起带来。这些孩子往往是强暴后怀上的，缺乏关爱。这些妇女不仅需要心理援助，也需要医疗照顾，他们其中还有几名孕妇。被问到会不会害怕照顾他们时，罗斯玛丽修女毫不迟疑地回答说，我不害怕，我是一名专业助产士。她虽然不是一名裁缝，但这并未阻止她去缝合她照顾的那些生命，并在他们的心中播撒希望的种子。她的理念很简单，把冲锋枪化作缝纫机，让这些曾经沦为奴隶的女性感受到 支离破碎的生命仍可重新拼接，化作美丽而珍贵的整体，就像不同材料的碎片在他们的指尖变成精美的手提包一样。哦，看，这个是用可口可乐瓶盖做的，罗斯玛丽修女说着，便展示着一个精细缝制但片刻不离的小手包。我对我们庇护的女性说道，看这些包多么漂亮，你们把人们丢掉的东西缝成手提包，将它们精心拼接而成，同样你们也可以如此美好。由于援助女性，修女们从一开始就面临死亡的威胁，更何况罗斯玛丽修女在城里担任助产士时就接触过许多反叛者，我最深的恐惧便是他们认得我，总有一天会杀了我们。他也亲自撰写的祷文向天主求助，我不断祈祷，天主，若有一天我与这些反叛者相逢，求你让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你的面容，也让他们在我身上看到你的面容。这一祈祷得到了回应。一天，一名武装分子出现在修女们的住所，就在他们准备开始做饭前不久，罗斯玛丽修女与他们正面相遇。然而，这位怀有杀机的人并没有对他动手，而是开口索要药品和食物。我把我们所拥有的东西给了他，然后一动也不动地看着他走向街道对面。他回忆道，仿佛这一幕再次发生在眼前。突然间，我看到他又折返回来，对我说，你对我这么亲切，我不想伤害你。随即，这名男子走进厨房，从我们正要点燃的炉子里取出了他事先藏好的炸药。他和善的举动救了我们所有人的性命。当被问及他们至今帮助了多少女性时，罗斯玛丽修女回答说，成千上万。然而其中一个人的故事让她格外刻骨铭心。修女说，她叫苏珊，她和背在背上的年幼的妹妹一起被反叛者绑架，当他们准备渡河时，苏珊请求绑匪帮忙，因为背着妹妹实在无法过去。可他们却让她做一个选择，要么保住自己的命，要么是妹妹的。然后他们叫她杀死妹妹，她杀了妹妹，把妹妹留下，他们继续前行。修女强调，她帮助苏珊已经有多年了，我成了她的朋友，一直陪伴在她的身边。我不断地对她说，苏珊，原谅你自己吧，是他们逼你这么做的，天主已经宽恕了你。这个故事将永远铭刻在我的心里。他断言并强调自己的角色始终是播种希望。圣父莫洛尼家中心并非这位乌干达传教修女唯一的事工。去年12月我在南苏丹开启了一个新项目，旨在为生活在街头的国内流离失所的儿童提供食物。我们在那里有450名孩子，不仅教他们识字写字，还为他们提供玩耍的空间。当被问及是否向他所保护的孩子们讲述天主时，他答道，不。接着他微笑着反问，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只要我在，就足以传达给他们。我和他们在一起，是因为我信天主。我用我的临在宣扬他，为了一周七天的日夜陪伴这些孩子，你的心中必须拥有天主。 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圣使马窦的福音。
耶稣说，不要为自己积攒宝藏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耶稣也曾对富家少年说，你若愿意是成全的，去变卖你所有的，施舍给穷人，你必有宝藏在天上，然后来跟随我。在今天的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中，我们谈谈财富的危害。在我们中国，大致有些文化的人总翻阅过《古文观止》这部书。在这部书里有一篇文章，题目是苏秦以连横睡秦。连横和合纵相对，两者都是我国战国时代国与国之间展开着激烈的政治斗争时，各国政府所选择采用的外交政策。苏秦先以连横这政策去游说秦惠王，没有成功，后来又以合纵的政策去游说别的国君，结果成功了。他身佩六国相印，衣锦还乡，家人交迎30里，连头都不敢抬起来看他。古文观止上那篇文章的主旨是在描述苏秦两次回家所接受的不同待遇，因而强调人情的势力和事态的炎凉无常。苏秦第一次失败回家，裹着绑腿布，穿着草鞋，背着书，挑着行李袋，容貌憔悴，脸色又黑又黄，一副羞愧的样子。回到家里，妻子不从织布机上下来接待，嫂子不替他烧火做饭，父母不和他说话。第二次呢，他还没有到家，他的父母听到这个消息，便打扫屋子，清除街道，设置音乐，摆设酒菜，到郊外30里的地方去迎接。他的妻子只敢斜着眼睛瞟他，侧着耳朵听他，他的嫂子只敢伏在地上爬行，对他拜了4拜，跪在地上请罪。苏秦说，嫂嫂，为什么你从前那样傲慢，而现在这样谦卑呢？嫂子说，因为弟弟地位尊贵，而且有很多黄金。苏秦说，哎，一个人贫穷了，就父母不认儿子，富贵了，就亲戚也害怕了。一个人活在世上，对权势、地位、金钱、财富怎能忽视呢？苏秦的这句感叹，在世世代代的中国人的心中，不知引起了多少共鸣和同情。其实，权势、地位、金钱、财富，并不如苏秦所想象的那么了不得。物质的富有往往能够限制精神的自由，妨碍人格的发展， 更可怕的是，它又能阻挡人的心灵向天主开放，使人自觉于得救的道路。攻读马窦福音第十九章第十六到二十六节，有一个人来到耶稣跟前说：“师父，我该行什么善，未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问我关于善？善的只有一个。如果你愿意进入生命，就该遵守诫命。”他对耶稣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应孝敬父母，应爱你的近人如爱你自己。”那少年人对耶稣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耶稣对他说：“你若愿意是成全的，去变卖你所有的，施舍给穷人，你必有宝藏在天上，然后来跟随我。”少年人一听这话就忧闷地走了，因为他拥有许多产业。于是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富人难进天堂。我再告诉你们，骆驼穿越针孔比富人进天堂还容易。”门徒们听了就非常惊异，说：“这样谁还能得救呢？”耶稣注视他们说：“为人这是不可能的，但为天主一切都是可能的。”师父，我该行什么善，未得永生？在这个问句中，善是指善功，永生则是死后升天堂享福的意思。原来耶稣时代在犹太社会中流行着一种善功的观念，照当时犹太宗教领袖经师和法利赛人的解释，善功不外是遵守法律。他们主张谁遵守法令就能得到永生，死后升天堂享福。在我们刚才所听到的故事中的那个少年，从小受了犹太宗教的教养和熏陶，他知道未得永生应该行善，但是他还是向耶稣请教，希望耶稣进一步地告诉他未得永生应该做什么善功。耶稣本来已向他同时代的犹太同胞声明过：“除非你们的义德超过经师和法利赛人的义德，你们绝进不了天国。”所以他回答那少年人说：“要得永生，先要遵守诫命，但是如果你愿意成全的话，那么你去变卖你所有的，施舍给穷人，然后来跟随我。”那少年人倒是从小就遵守了诫命，但是由于他拥有许多产业，舍不得放弃，结果没有跟随耶稣，就忧闷地走了。耶稣看着忧闷地走了的那个少年人的背影，心里受到感动，就郑重地教训他的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富人难进天国。我再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孔比富人进天国还容易。”当然耶稣并没有说有钱人绝对不准进入天国，但是他眼见世人由于贪恋财富而失去得救的机会，他不能不情不自禁地叹息财富的危害了。
以上为您播送的是圣使马窦的福音。上主把平安赐予他的民众，天主的子女，请赞美上主，请将上主之名的荣耀归于上主，穿上圣洁的华服，朝拜天主。上主的声音响彻水面，天主以雷霆显示尊严，上主临于澎湃的水面，上主的声音具有德能，上主的声音具有威严。凡在他殿中的，都齐声高呼光荣。上主高居于洪水之上，上主将永远安坐为王。上主把平安赐予他的民众。
这里是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劳德都耶稣基督。